刚果拉美反共，美国首次在北极非洲部署防空系统。会见小甘乃迪期间，阿根廷宣布退出世卫。俄乌换囚，两名北韩军人未入名单。间谍风险太高，英国央行反对中共建超级领馆。华府悼念军人纪念日大游行，真善忍成焦点。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刚果突然对中资项目反弹，中共70亿美元的投资恐有去无回。同时，美国防空系统突然现身非洲同北极，剑指中俄空域，打造新冷战防线。另外，美俄大换俘中，没有北韩士兵，南韩证实有士兵投诚。与此同时，小甘乃迪到访之际，米莱宣布阿根廷正式退出世卫。刚果近日对中刚签署的一项协议进行审查，同时表示将会引入美国的资本，从而平衡中国的产业资本。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行政总裁收到尼日尔石油部长奥马鲁要求终止合约的信。据大白汉财经27号的报道，刚果认为中企开采结果是收益都被中企赚走，除了税收和一定的分红占比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留低。为此，刚果对中企签订的70亿美元的新协议进行审查，还邀请美国成为贸易伙伴，对抗中共的影响。在继续今日话题的时候，提醒你不要忘记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头先的话题。刚果官员指出，6月底可望与美国达成矿产协议，同时支持政府终结隆安达边界地区30年来的冲突。为了开发刚果的矿产资源，中国在非洲大量的投资，并提供了大量基础建设。因美国早已失去工业化，即使是美国开发的矿产资源亦要出口到中国，而且中国入口了全球近80%的钴资源。刚果亲近美国的行为很可能令中共70亿美元投资血本无归，引发中共愤怒。另据法港近日的报道，尼日尔石油部长奥马鲁比中石油行政总裁的信中提出，工作总期限超过4年的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代理人、分包商以及服务提供者都必须在月底前离开尼日尔。中国信息资讯研究机构安邦资讯创办人陈功在微博上说，中国在尼日尔投的46亿美元可能都会有去无回，此事可能会令其他非洲国家有样学样，明抢中国资产。如果非洲国家明抢中国资产的问题真的发生，这样中共军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另外，据国防新闻报道，美军5月底首次在北约地区和非洲的特尼斯部署了斯托特中士和复仇者防空飞弹系统。在北极方面，美国在挪威周边海域进行的强大盾牌军演中，测试了针对低空无人机和巡航飞弹的防空能力。虽然该部署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潜在威胁，但亦有分析指出，美方或者考量中共可能利用俄罗斯北方空域的战略缝隙，对美构成战略压力。在非洲方面，美国在特尼斯部署复仇者系统。随着中共近年积极加深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美国的举措亦被观察人士解读为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某种战略回应。有些专家认为，美国在北极和非洲同步部署，可能为未来战略行动做前置准备。此举与川普的黄金穹顶计划存在呼应之处，并与其在印太地区推动的无人机与卫星杀伤链等新技术整合相辅相成。另一方面，27号川普表示，普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了我， 俄罗斯早就发生好多非常唔好嘅事情啦，佢咁系响度玩火。最后，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回应话，关于川普话普京玩火以及俄罗斯将发生非常唔好嘅事情，我只知道一件真正唔好嘅事情，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川普明白呢一点。美国正在考虑系咪针对俄罗斯祭出新一轮制裁。川普一直敦促俄乌双方官员在梵蒂冈调解下进行停火协议谈判，但是俄罗斯一边谈一边升级攻击水平。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透露，他已经与白宫协调推动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如果普京继续耍花招，参议院将采取行动，呼吁所有人都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类似的制裁。27号，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掌握的信息表明，中共正在向20家俄罗斯军工厂提供特殊的化学品、火药和机械设备。这一消息是不是准确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口否认，中方从未向俄乌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等。有网友提议，乌克兰要记住这笔账，干翻了中俄之后立即和台湾建交。继德国表态后，瑞典政府已决定资助乌克兰远程武器对俄深度打击。同日，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布里德洛夫对内华达州广播电台表示，如果西方在吞并克里米亚后采取果断行动，11年前乌克兰战争本来可以避免，西方错过了威胁普京的机会，乌克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给予他所需的一切。跟着下来是广告时间。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次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要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27号消息，在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阿根廷批准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退出世卫的做法最初由阿根廷总统莱米在2月宣布，以效仿川普政府1月份的做法，正式从世界卫生组织脱离。莱米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退出联合国机构的理由。当局表示，世卫组织的处方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他们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政治利益和官僚机构，他们拒绝反思自身的错误。布宜诺斯埃利斯此前还曾指责世卫在大流行期间实施了不当的居家隔离政策，称其管理最恶劣。在小金乃迪访问阿根廷期间，阿根廷卫生部发布了正式的退出声明。卫生部长卢戈内斯声明说，我们与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一样，对全球卫生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对未来的道路有着相似的愿景。小金乃迪亦将在访问期间与米莱会面。在上个礼拜世卫组织年度大会上，小金乃迪在录制的影片中敦促其他政府退出世卫并创建新的机构。他在演讲中指责联合国卫生机构受到中共以及制药业巨头的不当影响。另外，阿根廷政府亦宣布说，将对国家卫生机构进行结构审查，让其实现更新变得更透明，去除官僚程序，而且增加对卫生系统的监管力度。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开始进行千人战俘互换行动，连续多日每日互换300多名战俘。27号，韩联社消息说，战俘交换名单中没有2名北韩军人，这个意味着2人仍然留在乌克兰。南韩国民力量籍议员宇龙元27号声明说，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被乌军俘虏的北韩士兵李某和白某并未交还给俄国，这个是乌方响应南韩政府接纳投诚北韩战俘的措施。之前 两名北韩战俘被金正恩政府派遣到俄国参战，一月份被乌克兰军队俘虏，其中李某表示投诚南韩意愿。南韩外交部曾表态话，只要被乌克兰俘获的北韩军人提出前往南韩，将会竭尽外交努力帮他们争取行程，而且将这个立场通知乌克兰。在换战俘行动推进之际，美国官员和白宫官员27号透露，在上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普京承诺将在未来几日起草并发送一份所谓和平备忘录，列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停火的要求。但是通话过去一个几礼拜后，美国仍未收到俄罗斯的文件。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现在正考虑在未来几日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以惩治俄国的不配合。直至27号当日，共计已有超过4000名乌克兰战俘被送回，其中206人在囚禁期间丧生，一些罹难者受到俄国酷刑去世，还有245名战俘在战场上被俄军击毙。乌克兰指控俄国有移除遗体器官、掩盖伤口等行为，而且对部分战俘去世的原因讲大话。而在这个礼拜，川普谴责普京已经疯狂。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7号声称，这个实际上反映了川普对欧洲人的失望。他声称停火谈判的努力遭到欧洲代表的破坏，谴责乌克兰对莫斯科以及普京直升机的轰炸。中共政府试图在英国皇家铸币厂旧址修建占地达70万平方英尺的大型中领馆，引发英国各界非议。美国官员27号指出，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已经警告政府部门阻止这项建设，因为当地靠近金融中心，并在一公里范围内有三座数据中心，大使馆可能被中共政府利用摄取重要资讯。中共2018年买下了伦敦塔附近的原皇家铸币厂旧址地块，是几年新政府上台的同时，当局有意重新争取兴建。美国总统川普的安全顾问透露说，英格兰银行警告白厅这项计划的危险性。公开资料显示，伦敦金融城的电信交换中心是英国光纤数据输送的重要节点。在野党保守党抨击说，如果中共使馆地下设施接近英国数据传输的枢纽，就会为经济间谍活动闯开大门。每日邮报过去亦曾揭露中共使馆的庞大地下设计图，其中包含多个用途不明的地下空间与通道，引发中领馆间谍地牢争议。对于相关指控，中共外交部此口否认。外界发现，今年年初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结束对中国访问后，英格兰警场和塔川区议会放弃了对大使馆建设案的反对意见，原因不明。此举引发美国情报机构的不满。美外交官透露，如果中方被批准修建超级大使馆，川普政府可能对与英国分享情报做法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亦是在最近，中方在铸币厂地块举行伦敦工艺周中国国家馆活动，驻英大使馆公使赵飞致辞，中共统战部官员亦有出席。在英国的港人陈生认为，中共在铸币厂旧址举行活动，似乎想将它划为一个类似中国文化协会的标签，试图被英国政府以及市民以为当地准备建设的庞大建筑不完全是大使馆，还包括文化活动设施。参加反对示威集会的港人洪大向追新闻表示，自己前后三次反对中共超级大使馆建设，认为中方在未获得英国批准时有偷跑举动，这个亦是中共的一贯作风，当局我行我素，根本不理任何法律程序。他认为英国人还未认清中共的无耻，如果今后再有反对中共超级大使馆的集会，他一定亦会参与。5月26号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是美国的悼念军人纪念日，各地的美国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向那些在战争中奉献生命的英雄们致敬。从华盛顿到马里兰、维珍尼亚，到处都是游行和爱国音乐会，热闹非凡。在华盛顿 DC 宪法大道上的大游行是重头戏，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全部参加。游行长达两个钟头，各种旗队、乐队轮番登场，很多外国驻美官员到场，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主席海恩等多位军官亦现身支持。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其中身着传统服装来自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敲住腰鼓，举住写有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额，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迪恩先生和家人一起在路边看游行，他拿到传单之后看得非常仔细，他说自己以前从未接触过法轮功，但看了传单之后觉得很感兴趣，讲的都是关于人的思想、身体还有灵魂。他觉得真善忍这个理念能够令人内心平静。而观看游行的简女士说，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真善忍应该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而没有种族、宗教信仰或其他任何因素的区别。游行的队伍很祥和，令人愉悦，我很喜欢。比利先生是第一次观看法轮功的游行，感觉很喜欢，特别阳光、正能量，应该对社区有很正面的影响。一对母女一直在鼓掌，女儿埃琳娜笑着说，游行队伍很美丽，同时亦很平静，我觉得很疗愈，这种能量真的令人很舒服。还有不少家长特别带着细路来看游行，他们说好像真善忍这样的价值观从小接触真的很重要。有人边看游行边翻阅传单，还问哪里可以学，互动过程非常温馨。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很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游，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如果你想最近出发，6月20号至6月29号德国、捷克、奥地利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尽快报名啦。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